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就是《出埃及记》里面整个最重要的，也是一个最精彩的故事的一个开头。《出埃及记》是记载在公元前1400年，也是离今天有3400年之久。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从一个家庭，经过400多年的繁殖，成为一个民族，寄居在埃及地。然后他们从埃及地被领出来，最后定居在今天所谓的巴勒斯坦的故事。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已经将近200万人，所以当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迁移，200万人从埃及地领出来。那出埃及记里面很多中间这些的一些故事。那么最近报纸还看到一个消息，是说又有某一些可能是科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之类的，又从自然界的历史当中找到某种的证据，说真的公元前1400或1500年左右发生过在地中海的一些天灾地变，然后这些天灾地变好像似乎跟出埃及记里面所说的一些现象可以很吻合，譬如说某个地方可能地下海洋底下的火山爆发，那等等等等。那如果火山爆发，他说有可能，你知道在下礼拜以后就会提到神迹之一，尼罗河河水变成红色的。怎么变成红色的呢？他就说因为有一个什么天灾等等。当然等我们解释到这些天灾的时候，解释到这些神迹的时候，可能那些并不是最重要的。不过总而言之，似乎这些日子以来关于出埃及记的一些神迹的事情，又似乎成为报纸上的一些消息，不一定每个人都很注意到，不一定每个人都很有兴趣。不过在整个这么多的神迹当中，其实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出埃及记整个的故事它到底主要的目的在说什么，主要要说什么，主要要让我们去认识什么。其实今天这段圣经的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神亲口对摩西所说的，我要让以色列的百姓，甚至是不认识神的埃及人，都认识我是耶和华。这个是整个出埃及记的一个整个的主旨。借着神迹奇事也好，借着各样的事情也好，甚至借着一些以色列人在沿路当中有时候背叛顽梗，也是被神惩罚，或者蒙恩典，或者被管教，其实整个的事情都在描述一件事情，认识这位神是耶和华。然后什么叫做耶和华？耶和华是我的神，这个事情有什么意义？整个出埃及记的经历就是在描述认识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因此这是为什么基督徒我们常常把出埃及记的经历当成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属灵生命历程、心路历程的一个描述。因为我们的一生也是一直在学习同一件事情，认识我们的神是耶和华。所以整个出埃及记里的里面所描述的，就是神要教导包括摩西去认识这位神是耶和华。我们说过摩西是这位以色列人的领袖，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可是他对神的认识也是一个逐步的、渐进的、慢慢的认识神。他对神的信心也是逐渐的，越来越有信心，他不是一开头就有信心的，他有时候也会怀疑，有时候会退缩，正如我们每一个人一样。神要让摩西认识我们的神是耶和华，这意义是什么？慢慢的透过很多的事情，摩西认识的神是耶和华，他也教导以色列百姓去认识神是耶和华。他们知道神的名字叫耶和华，不，这什么意义呢？以色列人从他们出埃及的经历当中慢慢去认识这件事情，甚至 我们所谓的外邦人、外国人，不认识神的以色列的埃及人，他们也要认识神是耶和华，除了他以外没有任何一位神了。然后一直到今天，历史历代的信徒，我们都是要透过我们的经历，透过像出埃及记这样的一些历史的故事让我们去体会，去明白这位独一的真神是耶和华。所以第六章第二节开始，神开始再一次对摩西晓谕摩西，就是吩咐或者跟他说话的时候，一开头的第一句话，第二节，我是耶和华，他的开场白第一句话就是我是耶和华。他这个晓谕结束的时候，在第八节，第八节的最后一句话还是我是耶和华。所以他整个的这段叙述，从第二到第八节的时候，好像一个刮胡一样，一开头我是耶和华，最后一个刮胡我是耶和华。所以整个的叙述是用我是耶和华做头和做尾，把它包含在里面的。那中间又有两次提到我是耶和华。那当然我说我想师母已经说过了，这个耶和华这个中文的翻译呢，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这个发音应该是亚卫，亚卫不是亚侯瓦啊，那是过去的时候我们不太知道这个字该怎么发音，因为当时在旧约圣经的希伯来文它没有赋予这个母音。你知道英文里面A-E-I-O-U 这几个是母音，一旦把母音拿掉的时候，所有的英文都不能念，就发音没有办法发音的。希伯来文是有22个字母是子音，没有母音的。那现在的希伯来文是在用一些记号把母音加上去，否则希伯来文是不能念的。但是唯独这个耶和华神这个名字呢，亚卫这个字呢，一直到今天他们是不加母音的。所以因此他们看到这个字，要么用一个字代替它，要么叫开玩笑的说法，碰到这个神的名字是忌讳不能念，所以他们用别的字来代替，也就是那个主人的主 Adonai， 用这个字来代替亚卫，用 Adonai。 这是为什么你看所有英文的圣经里面提到耶和华的时候，现代的英文圣经的翻译，不管是新国际版的新的美国国际标准版本，任何一本英文圣经你再也看不见 Yahovah 或者是亚卫这个字，都是看到 Lord L-O-R-D， 而这 L-O-R-D 呢，四个字母都是大写的，这个字就是耶和华。所以你要对照的话，你就知道英文圣经的 Lord 四个大写的字母的那个 Lord 就是我们的耶和华。但是也有的字母也有英文是 Lord 只有 L 大写，后面三个字母没有大写的，那个在原文不是耶和华，那就是主。像亚伯拉罕的妻子称亚伯拉罕的时候就称我主，那个时候那个希伯来文就是 Adonai， 跟那个不是耶和华，所以因此他没有四个字母都大写，所以你要注意这有点差别。那为什么用 Lord？就是因为犹太人一直到今天他们念旧约圣经的时候，只要碰到耶和华他们一定念 Adonai， 他们绝对不会念亚卫，这个字是忌讳，不可妄称神的名，十诫当中的一诫，所以犹太人到今天是遵守这个诫，所以神的名是不能称呼的。但是重要的是神向摩西启示，他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的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好像亚伯拉罕不知道神名字叫做耶和华。其实如果你读创世纪的话，你会发现神是有的时候像这个不管整个叙述文的记载，你记得在那次索多玛俄摩拉被毁灭的时候，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甚至跟他说话，整个对话里面就耶和华说，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亚伯拉罕说，整个叙述文里面耶和华这个名字是出现的。甚至在一些记述的里面耶和华的名字难道亚伯拉罕从来不知道吗？不见得。可是在出埃及记，当摩西在旷野 遇见神的时候，那他曾经问神说，我怎么向以色列百姓介绍你是谁呢？那那个时候神曾经这样来介绍，在第三章十五节说，耶和华这是我的名字，然后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那么在第三章的时候，师母解释过这个名字的含义，所以他说他们不知道我的名字叫耶和华，并不是说耶和华这个名字他从来不知道，而是耶和华这个名字所代表的含义他们还未曾深刻的体会到。他们所体会到的是什么呢？我是全能的神。这个全能的神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叫做 El Shaddai， El Shaddai， 这个 El Shaddai 的 El 这个字就是神，神的意思叫 El， 那么希伯来文叫 El， 阿拉伯人就是阿拉，所以穆斯林称神为阿拉，阿拉神的时候，这个阿拉是阿拉伯文，希伯来文就是 El， 如果是用复数的话呢，希伯来文叫 Elohim，Elohim， 所以创世纪里面提到神创造天地，提到神说照我们的形象造人的时候，他是用 Elohim， 是 El 的复数表达法。那这个复数表达法，其实在希伯来文的用法是一种尊称，一个人或者一个君王有时候代表一个单数的个人，可是他用复数的表达法，那动词却用单数的，这个时候表示这个是个尊贵的。所以因此有些人问一个问题说，穆斯林说的阿拉神跟我们说的神是不是同一位？如果就语文跟文字来说是同一位，阿拉就是神，就是 El 阿拉，这只是一样的，因为阿拉伯语文跟希伯来文跟亚兰语就是叙利亚语是同一个语系的，所以因此很多字母只差一两个字母就成为同义词，是 El Shaddai。 Shaddai 这个字是指全能的，所以英文就翻译成 Almighty God， God 就是 El， Shaddai 呢就 Almighty， 就是全能的大能的主。他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认识的我是什么呢？大能的神，因为神有大的能力，不但显神迹奇事，神有大能能够改变历史，神有大能做许多许多事情，所以他们所认识的我是一个全能的神。但是我的名字叫做耶和华，或者说我的名字是耶和华所代表的那个深刻的含义呢，他们还未曾知道。为什么？因为耶和华这个名字，我想在第三章的时候师母解释过，其实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时候，主要的含义就是耶和华这神的名字是强调的神与人同在，神与人同在，无论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地方，神都与我们同在，所以我是耶和华。所以也就是说耶和华这个名字意义是神的同在，那么他表达的进一步的话来表达是强调人与神之间的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特殊的亲密关系。因此这个亲密的关系在约的当中表达出来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称神是叫做守约施慈爱的神，守约施慈爱的神，他跟他的百姓，他跟他的子民，他跟所有的信徒之间有一种个别的亲密的特殊关系，这个关系是不会因为环境，因为时间，因为任何的情况下有所改变的。我是耶和华，这个意思在这里。基督教，如果你跟别的宗教来做对比的话，基督教当然跟别的宗教，每个宗教都有它的特色，基督教也有它的特色。不过基督教有一点很特别，我们这本圣经是所有的宗教经典当中唯一用法律名词来称圣经的名字的。佛经就是佛经，基督教的圣经呢，我们叫做新旧约全书，是一个约。那我们今天在现代社会都知道什么叫做合约，买房子买合约，买车子有合约，结婚有婚约，都有一个约的。 我们的圣经用约来称为一个神圣的经典，为什么？因为在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当中强调一件事情，所有的信徒跟神之间是有立约的关系的，有一个立约的关系。那从我们的经验也是如此，所有立约的关系当中都有立约的双方当事人应尽的责任以及应享的权利，这是约一定带来的。我要遵守什么，你要遵守什么，然后在这个约当中我保证我得到什么权利，这是约的一个概念。那耶和华这个名字就强调神是一个立约的神，跟立约的对象当年从亚伯拉罕开始，到他的儿子以撒，到他的孙子雅各，然后这个雅各也就是所谓的以色列，后来去了埃及，他的子孙都跟神之间有一个立约的关系。因为有这个关系，这个关系成为在今天当他们要出埃及的时候，神说为什么我要带你们出埃及，因为我是守我的约，我当年跟亚伯拉罕立的约，也答应过以撒的，也答应过雅各的，我今天要开始实现，要兑现这个约了。所以他把以色列人200万人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时候，费了这么大的功夫，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是为什么？因为我要实践我这个约。那为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没有能够深刻体会到他的名字叫耶和华这个字的含义呢？因为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候，这个约本来所代表的一些应许，神应许亚伯拉罕什么？第一，你的子孙要多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当神应许的时候，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撒拉之间还没有生一个儿子，一个都没有，只有他跟他的妾夏甲生了一个以斯玛利，也就是所谓阿拉伯人的祖先以斯玛利，但不是亲生，是等于说是妾所生的。就算生了以撒，也只有一个儿子。那你说你的子孙要多如海边的沙，对亚伯拉罕来讲，他凭信心接受了，他眼睛并没有看见，还没有兑现第一个应许。对以撒来讲的话呢，也是一样，以撒不过生了两个儿子，双胞胎以扫、雅各，子孙要多如海边的沙也还没有应验。到雅各来讲，他生了12个孩子，但是离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呢，也还有一大段距离呢。但到今天将近200万，这个应许是已经实现了。第二个应许，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你脚踏所踏之地，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当时叫做迦南地，这个地是属于你的。那当时亚伯拉罕是一个游牧民族，他没有一块地，他一生中所买的唯一一块地是为了埋葬他的妻子撒拉的地方，后来他自己也埋葬在那里，那个地方在今天的以色列的希伯伦，另外还有一个坟墓叫亚伯拉罕的坟墓。因为亚伯拉罕不但是基督教、犹太教，也是穆斯林共同认为是祖先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在每个宗教都列为圣地。那是唯一亚伯拉罕在世所买的一块地，其他的是什么？游牧民族带着牛羊到处走，但神应许说这块地是你的。因此在有生之年，亚伯拉罕没有看见神的应许应验，他凭着信心接受，他接受，但他没有看见。以撒也是游牧民族，以撒有生之年也没有买过一块地。雅各呢，同样没有，甚至最后晚年的时候搬到埃及去了。如今他们要以色列民族要回到迦南地了，应许要得应验，他们要出埃及了。他说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我所答应的，我所应许的，样样都要应验的，我不只是说着的，说着完了吗？不是，都必须应验。所以因此他说，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所未曾明白的，未曾深刻的体验的，我是耶和华这件事情，如今你们要亲眼看见，你们要深深的体会到。所以这个是他强调的这个意思。所以第四节开始他就说了，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 我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这就是那个应许。现在人数已经增长到200万人了，这一个部分的应许已经应验了，他就没有多说了。但是现在要应验的是第二个部分，土地的问题。我要把他们带出来，带到迦南地，我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地，现在我要给他们的，因为我是一个守约的神。这就是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所以第五节说，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再一次提到约，所以耶和华这个名字是神与人立约的，立约的名字。或者你这样说哈，假如我们签一个约，不管是做任何的买卖或者结婚或者任何的合约签名，在合约上签名，神的意思是任何一个约签名的时候，我会签上耶和华。耶和华是立约的名字。因此在创世纪第一章，你会看到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第一章所有的神的名字就是神。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说，神说，所以创世纪第一章没有出现过耶和华这个名字。到第二章，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耶和华了，因为耶和华在跟人对话，耶和华跟人建立关系，耶和华跟神立约。当神跟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都是耶和华说，因为那是一个关系，那是一个立约的名字。所以我纪念我的约，第五节。第六节说，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耶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做我的，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他强调说，他跟以色列百姓的关系是什么，他是他们的神，而他们要做他的百姓。立约所带来的一种新的关系，今天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变成另一个意义上的以色列人。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认识主的人，认识神的人，我们跟神是有一个立约的关系，我们是他的百姓，他是我们的神，那他是耶和华。所以在我们的人生经验当中，我们好像要重演出埃及记的这个过程。人生有很多的，你可以说苦难也好，人生有各式各样的事情，正如以色列人在埃及受捆绑一样，有各式各样的捆绑。神要把我们从这当中拯救出来，我们要去经历到，去认识我们的神是耶和华的。当我说我愿意信接受他的时候，我跟神就立了一个立约的关系了。因此在这个约的关系当中，神进行他的救赎，进行他的拯救，帮助我们能够脱离这些重担。所以因此我们好像重演整个出埃及的过程，一步一步的，一点一滴的去认识神，去经历神，他是耶和华。而我们也正如这些以色列人一样，可能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信心起起伏伏的，说要相信这位神又看不见，然后相信他是又真又活的神，相信他是真正听祷告的神，相信他真正能够把我们从各种困难中带出来。以色列人我相信也是一样，信心起起伏伏的，有的时候好像很有信心，有时候又没有了。困难一来似乎就灰心丧志，因为你看到这个第九节，摩西把神所吩咐的话通通告诉以色列人以后，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苦工愁烦，就不肯听他的话，不肯听。如果你做个对比，摩西第一次宣告，向以色列人宣告神要做什么，神要把他们拯救出来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第四章最后这个30节，亚伦把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话叙述了一遍，又在百姓面前行了神迹，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要眷顾他们，践踏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多好。好，现在第6章第9节，摩西又把这些话 其实内容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再重复一次告诉以色列人的时候，只是以色列人因为苦攻愁烦就不肯听话了。愁烦这个字其实有很多英文的圣经在寻找一个比较恰当的翻译，那么英文的圣经大多数翻成这个 discouragement， 那意思就是灰心丧志，因为接苦工呢就很灰心。然后呢也有的英文圣经翻译成 impatient， 就是不耐烦。那么有的学者认为也许翻译成不耐烦比翻译成愁烦更好。你也可以了解，当我们碰到一个现实的困难的时候，然后有的时候别人在劝你，别人在鼓励你，别人在告诉你说哎，往前看啦，怎么东西的时候不想听，为什么？因为你看到迫在眼前的这些困难的时候，你已经没有心思，没有任何的空间去思想什么将来的美好的希望啊，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因为苦功而愁烦也没有错，但是更好的翻译也许是灰心甚至是不耐烦。可是我是说了，如果你看到前面第四章最后结束的时候，以色列人那时候也在做苦工，也在做奴隶，可那时候摩西讲了他们就信了，而且对神低头下拜。现在呢同样的光景，摩西又讲一次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却是不想听了。不想听其实也就是不信神会把我们拯救出来，不可能。如果神要把我拯救出来，为什么今天落到这种下场呢？好，苦工还是苦工，可是我们知道前面也提到了，因为法老王听到摩西替他们求情，要他们出埃及等等，所以法老王就说啊，你还想要那么好啊，还要离开这里什么去祭祀，于是就罚他们砖头照做。这个草本来是做砖的草呢，不给了，因此等于说苦上加苦。那因此犹太人这以色列人的反应，因为苦工愁烦不肯听摩西的话的时候，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好像情形没有改善。你就知道我们所有基督徒，我说过我们好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在经历他们所经历的。这以色列人的软弱其实也是我们今天很多信徒的软弱。如果我有一个困难，我一件事情祷告，你可能有耐心祷告三天或者一个礼拜，祷告一个礼拜以后没动静也就罢了，越祷告越糟糕。哎呀，怎么搞的了？没祷告嘛，事情还好好的，就是虽然有点紧张，哎，一祷告事情就反过来了，越祷告越惨了。然后人家再告诉你说，你要有耐心，神是信实的，又真又实的，又真又实又活的神，他会听你祷告了，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常常就失去信心了，也失去耐心了。所以说不耐烦的意思就是我没有耐心的等了。我们祷告就跟今天你要吃饭的时候，这边很多各种的速食店，什么速食店，你一下订单三五分钟东西就来了。所以呢麦当劳Burger King 中文翻译成汉堡王，还有呢这边有一个特产 D'Angelo， 都是素食，一定马上就有，不必到厨房慢慢炒菜，炒个十五二十分钟才来。我要的是立刻兑现的。我们的祷告也是这样，我相信你是没有说，不过心里的意思是这样，你每次对神祷告，祷告完了就是说，神啊，我的订单已经送去了，希望你三天之内交货。你三天之内不交货的话呢，我们走着瞧，我可能就不信了，那不灵了。所以有一个人他祷告，他说，神啊，我知道我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没有耐心，求神给我耐心，可是我现在就要。你知道吗，我们的天性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眼睛是短视的，很现实的。短视的就是说我们的头就看到眼前的波浪，然后这些事情怎么搞的呢？神你在哪儿啊？对，所以以色列人原来好像有一点点信心， 等到摩西替他们一求情，事情没好，没有改善，反而更糟糕了。这下子呢，以色列人也不想听了，也觉得这个神不灵了，你讲什么都好，不想听了。那神说，我要借着我所做的事情让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然后他前面第八节也说，我已经启示应许要把这块地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到那个地方，把那个地赐给你们为业，这是一个很好的应许。你现在在这里做奴隶，将来有块地是你的，你可以永远在那里安居乐业，多好的美景啊！不想听了，我今天的难处还没解决呢，想那么多干什么？将来的美景都是叫做什么？镜花水月，飘渺无几，不如现实的。我们中国人是非常现实的，孔子都这么说嘛，未知生焉知死，活着的时候老婆都没搞好，死了以后到哪去？现在已经活在地狱里了，以后到天堂干嘛呀？所以我们中国人很现实，今天眼前的事情最重要，挣钱天下第一重要的，信仰啊，这些都是将来的，虚无缥缈的。所以我说以色列人所有的反应也是我们的反应，即使你是所谓信主的基督徒，我们都会重演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当然神是有耐心，神是有恩典，神也是有大能的，神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带领以色列人认识他是耶和华，神也要带领我们一步一步去认识神是耶和华。那说了就算的，我们可能因为我们的信仰才刚刚起步，或者信心的软弱，我们常常许多时候我们的信心就是起起伏伏，起起伏伏，有的时候又回到原地打转。神要一步步的带领我们去认识他。因此我们读出埃及记，看到以色列人的这些信心软弱的时候，不要忘记把你自己摆进去，看看你在哪里，你的信心比以色列人好吗？或者我们多少时候以色列人这些软弱，这些起起伏伏的光景，不就是我们的光景吗？我们是不是也是常常因为我们生活上的家庭里面的各种的愁苦，我们已经不耐烦听圣经上的话，不耐烦去等候神将他的旨意兑现，我们已经不想听了，我们甚至可以说我几乎不信了。求主怜悯我们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他们整个信仰过程中经历过这一类事情很多。第十节，因此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进去对埃及法老王说，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所以神吩咐完了，第一件事情摩西要做的是把这些话再次告诉他的以色列的百姓，他的同胞。那以色列百姓不想听，所以就吩咐第二件事情，你要去告诉埃及法老王要让以色列人出来。摩西的反应好像也很能够了解，摩西的反应是说，我的百姓我的同胞以色列人还不听我的，那埃及法老王又凭什么听我呢？何况他说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拙口笨舌的人。那其实说他拙口笨舌呢也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他说的是很有道理，我的同胞以色列都不听我，一个外国的君王他凭什么听我呢？虽然耶稣说过哈，有时候先知在本地本乡是不受欢迎的，到了外地反而有人信，在本地还不一定信。可是摩西的反应是说，我的同胞我的百姓不听我的，那怎么样能够期望埃及法老王能够听我呢？然后他说他是拙口笨舌的，这句话呢跟第四章第十节当神呼召摩西出来做领袖要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的时候，他的推脱之词完全一样，他说我是拙口笨舌的，不会讲话。其实这句话说他是拙口笨舌的话也没有错，你可以想象，如果是你，摩西出埃及逃亡的时候在米甸旷野牧羊40年，苏武牧羊我不知道多少年啊，苏武牧羊很多年，我看见苏武本来是大使，汉朝派出去大使，结果呢被 被好像拘禁了，对，匈奴人把他抓起来，然后这边牧羊，牧羊了几十年以后，天天对羊弹琴，对牛弹琴，牛不反应，对羊弹琴，羊也不会反应啊。那如果说你几十年跟羊在一块儿，不跟人在一块的，你还能说话吗？那我相信四十岁之前，摩西在埃及王宫做王子的时候，那可是皇家大学毕业的，他怎么会不说话呢？他当然很会说话的，不然你怎么做政治领袖呢？可是不要忘记了，他四十年几乎没有跟人说过话了，当然不是绝对没有，不然他有老婆啊，还生两个孩子啊。可是他大部分时间是在米甸旷野牧羊的，四十年几乎没有机会说什么话，特别你就跟老婆跟儿子说，就是两三个人，跟他岳父就这几个人，你一下对几百万人、几十万人，或者说十几二十个以色列的领袖说话的时候，这个当然是不容易，何况你在埃及法老王面前说话，怎么说呢？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外交官，你今天奉派做个大使，跟各政府的最高级的官员讲话的话，我想你一定会很紧张，你一定会说我是左口笨舌了，说两句错话就不得了了。所以摩西说我是左口笨舌的，也不是完全推脱，但是也是推脱。为什么？神要你去，那神自然会给你口才、恩典、能力、话语。所以当然在第四章，摩西最后说我是左口笨舌了，你派谁要去派谁去吧，我不去。那个是有点好像是硬的来了，就是神要他去我就是不去。那在这边摩西又说出同样的话来了，我是左口笨舌的。然后十三节说，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往以色列人和埃及王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这只是重复了整个的这个命令。然后从十四节开始似乎有个中断，因为从十四节一直到二十七节中间插进去了一个家谱。不过你再往下看的时候，从二十八节到三十节的话，你就发现好像又回来了，因为二十八到三十节似乎重复了刚才从第十节到第十三节所说的一些类似的话。二十八节说，当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说话的日子，他向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你要告诉埃及王法老。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看来我是左口笨舌的人，法老怎肯听我呢？第三十节其实是在重复第十二节。为什么这样做呢？又是一个文学上的技巧，好像一个刮胡一样，一个刮胡一样。或者今天的注音符号的做法呢，标点符号的做法，有一种一种写法是，有的时候你要加上一个刮胡的时候，前一句话跟后面一句话怎么接上去呢？有时候我们有个破折号，一个破折号中间一句话或什么东西，当然他这边是加了很长一段，从十四节一直到二十七节，然后后面又回来的时候呢，你要知道这个接缝在哪里，前面的叙述到什么地方结束，从什么地方又回来继续下去，因此十二节跟三十节就是那个接缝，因此两句话重复的。到十二节摩西说我是左口笨舌的人，法老王怎么肯听我呢？到了三十节又是一样的话，我是左口笨舌的人，法老怎么肯听我呢？这两句话几乎完全一样，意思就是前面的叙述到了十二十三节好像中断了，或者说被插进一段了，然后故事往下怎么说呢？那就三十节之后就接下去了。所以插进去这一段是刻意加进去的，不是随便摆进去的。那为什么刻意加进去呢？其实你注意看这个家谱，总的来说我们不会很详细的讲整个家谱里面所有的人的名字故事，总的来说这个家谱的中心点就是立位。以色列民族有十二个支派，就是因为雅各有十二个儿子，十二个儿子就产生十二个支派，或者说十二个部落一样。这十二个支派里面，前面提到了老大叫做流便，接下来提到老二叫做西缅，接下来提到老三叫做利未。但注意到的是，提到老三之后没有老四、老五、老六了，就后面没有说了。第二个， 提到老大的时候，提到老大流变生了几个孩子，第二老二西缅生了几个孩子，都没有详细说他们后来如何了。提到老三是立位的时候，很明显的你会发现整个的家谱里面几乎全部是立位的后代，所以整个家谱提到三个雅各的儿子，可是整个的焦点是立位的子孙。那立位的子孙里面发展到后来，你也会发现他特别集中在有一个家族叫做暗南，从暗南的家族就产生了谁呢？摩西和亚伦。而且从亚伦，你也换到说前面所说的是亚伦的祖先是谁，他从亚伦也就提到了25节，亚伦的儿子其中有一个叫以利亚撒，以利亚撒又生了一个亚伦的孙子叫做菲尼哈，才到这里结束的。因此亚伦成为利未家族中一个中心人物，从他的前几代说起，一直说到他后面两代，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以及他的孙子菲尼哈。那要等到你看这个后面的记载，包括民数记还有生命记，这摩西五经最后两本的时候，你就注意到在摩西还没有死以前，整个大祭司这个家族必须是亚伦的后代，而且很明显的是从以利亚撒。然后以利亚撒的时候，一直到后来菲尼哈，摩西还没有过世的时候，已经很明显的看出来从亚伦到以利亚撒，从以利亚撒到菲尼哈，这个继承的系统已经确立了。因此在这里特别把这个家族把亚伦提出来，为什么呢？为什么提到特别摩西亚伦？因为这边神是吩咐摩西亚伦做这个任务，把他们带出来。因此在这边用一个家谱来交代一下摩西和亚伦是谁，他们凭什么成为神所拣选的领袖，因此摆进了一个家谱，有这个目的。那这边的话呢，大概只有两个需要简略的稍微说明一下，不会花太多的时间。第一个，摩西亚伦的父亲叫暗南，在第20节，暗南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关于暗南呢，有两件事情要说明一下。第一，这个利未的孩子在第16节提到有三个人，叫做格顺、哥辖跟米拉利，三个儿子。然后就特别提到这个哥辖，18节，哥辖的儿子是暗南、以斯哈、希伯伦、乌薛。然后这边就提到一个暗南，然后18节提到暗南，20节提到一个暗南。这两个暗南是同一个人吗？那如果是的话，摩西亚伦等于是利未的孙子，是雅各的曾孙，第4代。但如果这样说的话呢，雅各下埃及一直到摩西带他们出埃及，中间隔了400年，4代有400年之久。那么每一代一方要活很长，而且每一代生子孙的时候都要很晚，比如说每隔100年才生一个，你才有办法4代隔了400年，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但是如果你对照以后有机会你看民数记第3章，就提到出埃及的时候，民数记就是数点以色列全部这个民族有多少人，他们只算男的，而且算20岁以上，那时候算起来的话有60万男人，所以因此折算为男女跟孩子大约200万。但是在算12个部落的时候呢，利未支派是另外的，这12个算法里面是把约瑟的孩子分2个，以法莲、马拿西，利未是另外算。第3章就提到利未支派他们的另外一种算法，他们从几个月以上这样算。那那时候就提到有一个利未子孙当中，其中暗南叫做暗南族。那么在利未的那个哥辖这一个里面，因为哥辖里面有暗南、有以斯哈、有希伯伦、乌薛，一共有4个。这4个子孙当中，全部的哥辖族在摩西的时代 高达8500人，8500人。那其中有一族的，他没有说人数，叫做暗南族的。那假定四个族各占四分之一，那么暗南族就有2000多人。那如果暗南族有2000多人，暗南的儿子就是摩西、亚伦，加上他姐姐米利暗，就3个人。那暗南族有2000多人，摩西的兄妹只有3个人，这个怎么对在一块儿？就可见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暗南族，那个暗南是这边所说的哥辖的儿子暗南，他的子孙可能有2000-3000人之多。但是20节，摩西的父亲暗南却不是哥辖的儿子暗南，这不是同一个暗南啊。这样的话就不是世代有400年，所以这个暗南跟前一个暗南中间可能隔200-300年之久。在以色列人取名字的时候，常常有这种现象，一个家族的名字他们通常喜欢隔一代，就是说儿子不会跟父亲同一个名字的，但常常是孙子取祖父的名字，可以隔好几代的。所以你看历代志就看到很多很多的家谱，包括犹太人啊，譬如说利未支派里面有一个叫做以利加拿，以利加拿，撒母耳的父亲就叫做以利加拿。那你去看撒母耳的家谱，你就发现他历代里面有6-7个以利加拿。以利加拿的儿子是谁？他的孙子是谁？又生了一个以利加拿，又一个以利加拿。所以以撒母耳的父亲叫以利加拿，不过在撒母耳的家谱一直追溯到立位的时候，他整个家谱中有6-7个以利加拿。那因此暗兰族的子孙当中好几代以后有一个叫做暗兰的，这是很自然的。他们取名字常常用祖先的名字，但是避免是用父亲的名字叫他的儿子的名字。第二个，20节，暗兰娶了谁做老婆呢？是他父亲的妹妹，我们中国人叫做姑姑，这不是乱伦吗？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但是不要忘记，你读利未记是摩西时代写下的律法书，里面就有严格规定了哈，婚姻你是不能够娶上一代的，就是说你的父母这一辈的同一辈的人，这是不可以的。所以在摩西律法中，他的伦理规则跟我们中国人今天的伦理规则是一样的，这是不可以的。但是摩西的时代，可是摩西的父亲娶的却是他的姑姑，似乎违反摩西的律法。但是不要忘记，法律是不追溯既往的，不往前算的哈。所以从这个以后定法律，以前是不算的。那么在过去的时代，尤其从小家族、小部落、游牧民族，它慢慢变大的时候，他们的伦理规则是会改变的啊。所以这点，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个困难，觉得说为什么暗南娶了他的姑姑做妻子，这不是违反道德吗？家庭伦理道德是随着这个家族人数多少而变化的。在农业社会，一个大的社会来讲，伦理规则是比较规范的、比较清楚的。所以在摩西律法里面规定，假如你娶一个女人为妻，你在她活着的时候，你的妻子还活着的时候，你不可以同时娶她的姐妹为妻的，你不可以同时娶姐妹为妻的。如果你的妻子死了，你要娶她的姐妹为妻可以，活着的时候不可以。如果这样说，雅各就违反这个道德，因为雅各同时娶了那个姐妹拉结和利亚为妻，也是违反摩西律法。同样一个原则，不追溯既往。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是同父异母的妹妹，那么在摩西律法里面是不可以的，可是亚伯拉罕娶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同样的不追溯既往啊。所以这些东西是让我们有点了解。那总而言之，这个家谱里面我想就不多说了。然后我也刚刚已经说了，28到30节其实里面的内容基本上是重复了前面第10节到第13节，只是说让你表达了后面第七章以后的部分是一个接下来要发展的一个故事。 所以从第七章第一节开始，摩西和亚伦这是第二次去见法老了。摩西，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说什么呢？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这边有提到一件事情，他说我使你在法老的面前代替神，代替或者说代表也许比较好一点，他是神的代表，神的代表。那么你要知道，在埃及的宗教里面，在当时法老王都是自称做君王的，就自称是神的代表，自称甚至是神啊。所以在大当时的观念里面，所以因此在埃及的这种政治跟宗教来说，君王跟神明几乎是一体的两面的啊。所以他自称是神。那现在摩西代表耶和华神的话呢，那就好像是一种公然的一种挑战。但是当神对摩西说，你在法老的面前代替我或代表我说话，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广义的来说，以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成为耶和华的使者，或者基督耶稣的使者，在新约圣经也这么说，好像是一个大使，一个代表，一样的意思。我们在一些人的面前来讲，我们其实是代表神的。因此我们说过，出埃及记里面法老王跟摩西之间的对抗，不是跟摩西这个人的对抗，是跟耶和华神的对抗，是跟神的对抗，因为他代表的是神。那么因此摩西要把神所吩咐的话呢，通通都要说出来。但是神也接下来说了，第三节，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你要说我要你说的话，但是我会先预告告诉你，法老的心会刚硬的，他不会让你们走的，因此我会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上次我们曾经提到过，就说神要使法老的心刚硬这件事情，因为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因此法老拒绝让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法老的错还是神的错？神使他刚硬嘛，那怎么怪法老呢？那上次我们也说过了，其实你仔细看整个出埃及记的话呢，有一半的记载是提到法老心刚硬，他自己心刚硬，有另外一半提到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也就是说事实上一体的两面，一方面他自己刚硬，第二方面也是神使他刚硬。甚至如果你从下礼拜开始，你会看到这个十个灾的时候，你就发现在前面五个灾几乎一连串的都是说法老心刚硬，到了后面开始就提到耶和华是法老的心刚硬。因此一方面当你抗拒神的时候，你不能说你没有责任，这是你的自由意志的选择，你不是没有责任的，你当然有责任，所以是在神的预定之中，但是你仍然要扮演承担你自己的责任。第二个也似乎暗示着，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是因为法老心先已经刚硬了。所以我说十个灾前五个灾都是说法老心刚硬，第六灾开始才开始有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所以等于说我给你五次机会了，你五次都刚硬，好，第六次开始神就使你的心更刚硬。这是我们上次提到的第二个，为什么神要使法老的心刚硬呢？他说因为他的心刚硬，他拒绝让你出埃及的时候，我就有机会，而且我必须行更多的神迹奇事。如果第一次摩西就请求说让我们出去，法老如果是一个宽宏大量的，哎，行了，你们在门中住了四百年了哈，一个房客住四百年也够久够烦，去吧去吧去吧，好，他们就出埃及了，那 还有神迹奇事吗？免了。那神说，我让他的心刚硬，他不让你去，他不让你去呢，我就要更多行神迹奇事。从某个角度来说，甚至可以说，因为他刚硬不让你去，所以我就有机会更多行神迹奇事。那如果他轻轻松就让你们走了，那神迹奇事都不必了。那为什么神要多行神迹奇事？那我们说过了哈，神迹奇事这是两个不同的希伯来文，一个可以翻译成神迹是指记号，就英文的 sign， 奇事真的就是 miracle， 超自然的现象。行了这个以后，第五节，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就是说神显出神迹奇事以后，那个 sign， 那个记号，那个标志就清清楚楚的，好像斗大一个字写的 I am Yahweh， 我是耶和华。不但是以色列人知道了，连埃及人也都知道，这没有错。到十灾以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圣经上好几个地方记载了，不是只有以色列人出埃及，其实当时有一些埃及人也跟以色列人就出埃及了。埃及人为什么离开本地本乡跟以色列人走去旷野飘摇40年呢？因为他们看见了这位神是耶和华，这个神才是真的神。他们自己的埃及，他们所拜的各式各样的神，他们的生活各方面，他发现哎，这才是真的，他是耶和华。因此有些人就跟他们走了。所以神要让埃及人知道他是耶和华，因此神迹奇事这些灾难，这一切其实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让以色列人以及埃及人都认识他是耶和华。然后这时候提到说摩西亚伦的年纪，摩西80岁了，亚伦已经83岁了。然后接下来这一段里面就提到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说要把这个行一个神迹奇事的话，他说你要做一件事情，把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那么这个时候呢，亚伦这么做了。很特别的是，你知道这个神迹是神指给摩西的，可这一次是亚伦把他的杖丢下去，但这个杖应该不是亚伦的杖，就是摩西的那个神的杖，你记得吗？摩西从旷野进入埃及，他就带着一个神的杖，然后这个杖就变作蛇了。然后下面就提到说，法老就招了他自己王宫里面的一些所谓的博士、硕士、术士，就是行法术的人，他们也会用邪术照样而行，就是说他们的杖丢在地上也变作蛇了，但是摩西的，就或者亚伦的那个杖的那个蛇，就把那些行法术的那些术士的蛇就吞了。这里面留下几个问题。第一个，变作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对这个考古学有没有兴趣哈？我对这个考古学是有点兴趣，所以常常去注意一些这种考古学的东西，特别是埃及的。那么埃及法老王他们头上有一些装束的，他们一个是戴一种帽子，一种高高的帽子，还有一个浅的帽子。其实这是代表埃及到公元前大概1700-800年吧，我忘记准确的数字。埃及本来分成南北，就是靠海边的平原一带的，跟上游比较靠山上的。山上那边的埃及人是像今天叫苏丹人，黑色黑人。海边的人呢是棕色皮肤的，浅黄色的。其中有雅利安种，就是欧洲血统。后来埃及叫做上下埃及或者南北埃及统一了，统一以后，埃及王的法老戴了一个帽子，就是一个矮的帽子套上一个长的帽子，是双层的，就代表是统一以后的法老王。那同时呢，他们这个头上戴一个框框，一个圈，黄金做的，正前方是一条蛇的头，而一般的说法像是那种响尾蛇，你知道响尾蛇头一折的时候是一个扁扁的一个头，所以埃及法老王的头饰上面就是一条蛇。最有名的就是 有一个皇冠，是一个叫做我们通常简称叫 Tut，T-U-T， 其实 Tutmen， 那个年轻的法老他死了以后，他的皇冠、他的木乃伊什么都保存得很好，纯金的，他那个木乃伊的上面就有一个他的头像，头上就是一条蛇，所以蛇是埃及的一个象征，同时是法老王。我说法老是自己把自己看作神的，那蛇是他们其中一个化身。因此拐杖变作蛇的时候，其实本身也是对于法老王的君王的地位直接的挑战。你是蛇？摩西的杖一丢下去变成一条蛇的时候，那问题是法老王他不会变这个法术，所以他找他的皇宫中的术士也来做这件事情，他的杖一丢也变成蛇，就这条蛇把那条蛇吞了。如果说斗法的话呢，至少从这个角度来说，固然两个都能够行神迹，可是这个蛇把那个蛇吞了，这是一件一个事情。第二件事情，在希伯来原文里面翻译成英文和中文的时候看不出来，第十节亚伦的杖变作蛇的时候，用那个字跟到目前为止前面提到好几次哈，神要摩西把杖丢在地上变成蛇的时候用的字是不一样。普通的蛇就是蛇那个字，就是第十节这个字呢，却不是普通的蛇，有的时候我们翻译成海怪，甚至翻译成大鱼。创世纪第一章二十节，神创造海里的生物的时候，他就提到说神也造了海里的大鱼。其实那个字本身通常不是来形容鱼，是指海怪。那什么叫海怪？可能像海里的恐龙类的东西啊，那一个字在这里被用到，所以它变作的蛇还不是普通蛇。但是那些埃及的术士的杖变作蛇，那又回到那个普通的蛇那个字啊。所以很明显的，作者可能要形容说亚伦的杖掉下去变作蛇的时候，那个不是普通的蛇，而且是好像是大蛇，于是大蛇把小蛇吞了，那种味道哈，表示说是有不同的东西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是，这些术士也能够把杖变作蛇。那因此很多学者在研究，他们是变一个魔术呢，就说假的啊，要不然就是假的变作蛇，或者说他们有一种说法是，那个这些行法术的埃及人呢，有一个招数，他能够把这个蛇啊催眠了，所以因此这个蛇被他催眠的时候呢，这个蛇就变成一根像杖子一样，就蛇直不隆咚的僵在那里，头歪歪的，他就当成拐杖用。然后到了行法术的时候呢，哎，他让蛇醒过来了，哎，蛇就开始软趴趴的，会游来游去的。然后又行个法术，那个蛇又咕又僵硬了，哎，像一个拐杖。有些人说他是搞魔术，不是真的能够把木头变成蛇。不过从我们的文字来看，我觉得看不出来他在行魔术，他真的是行法术，他真的是可以这样做。因为不止这一次，到后面的几个灾啊，大概好几个灾里面，这些术士会做同样的事情。譬如说以后会看到水变血的时候，埃及的术士也这样做了，在第七章二十二节提到他们也这样做了。然后变青蛙的时候，青蛙出来的时候，第八章的第七节，行法术的也有办法搞出青蛙出来了，所以他们是有法术。所以因此我觉得这边是一个法术。那问题就是，对基督徒来说，真的有邪灵吗？邪灵能够行神迹吗？简单的说起来，如果你要问我，我会说，你相信有神的人，你应该同时相信有鬼。有一个基督徒跟我讲，我相信有神的，神绝对有的，鬼是骗人的。我说你相信有神不相信有鬼？所谓的鬼是什么？一种超自然的存在物，它能够行超自然的事情。那神呢？神也是超自然的，神当然不跟鬼同个等级。但是相信神的人，我们同时相信圣经上所记载的有邪灵， 邪灵也是能够仿效啊，这是模仿神所做的事情，只是他出于坏的动机，来自于坏的能力，他是能够行出奇事，虽然不是真正神所做的，他是能够做一些超自然的事情。所以埃及的这些术士能够让木头的杖变作蛇，我相信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可并不证明，因为他有这个法术的能力，他就是他的力量来自于神。因此如果你要问我，我会百分之百相信法轮功可以行出他们所谓的神迹奇事，但是并不代表他们能力来自于神。我也坚决地相信在非洲，在中国某些偏远的地方，他们在有民间宗教或者有一些这种好像奇谈怪论的东西，他们看到什么神迹了，他们有些巫师可以做出一些事情来的时候，我不觉得那都在骗人的魔术，他们是在行邪术。圣经上就这么说了，他们是行邪术的，他们是有真的有能力的，因为这个能力所以可以迷惑人呢、啊。只是那来自于邪灵，不来自于圣灵。那出埃及记里面就记载了，那些行法术的人，他们是可以行出邪术，而且是超自然能力的。那难怪埃及人会信的，会信。但是仍然是有正邪之分的，啊，所以这边行法术的人行了一些神迹奇事，但是他们却是让人离开神，去敬拜偶像，敬拜假神，然后呢，让人的心偏向于邪。所以是他能够行超自然的事情，但并不证明，并不等于他们来自于神圣的灵。因此，因为他们能够行这些事情，十三节法老的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那从这个之后就开始出埃及的十个灾，这个故事开始了。但到这里为止，你也可以说用一个第二次摩西跟法老的见面的现象，基本上给你一个引言或者是介绍，后面所发生的事情基本上是在重复这件事情。神显出他的大能，可能在某些事情上这些术士也行出一些法术，但更重要的是法老王的心刚硬，神就用更大的神迹奇事能力彰显证明他是耶和华。那求主帮助我们的是，我们来检验思想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对神的态度，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什么，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真正的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神，是耶和华，是与我们有立约的亲密的关系的这位神，他随时随地与我们同在，不管我们看得见或看不见，不管我们的环境如何，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我们的信心反反复复，起起伏伏。相反的，主求你教导我们认识，无论我们的环境如何，你是耶和华，你是信实的，你是拯救的主，你要带领我们脱离黑暗，让我们能够活在真正的自由当中。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话语，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